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这一讲呢，进入《申命记》的学习。那么《申命记》这本书呢，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三个字有什么想法？申命记，小燕你给大家讲讲这三个字代表什么？
那申呢就重申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它特别申明出来。
嗯哼，
让显明出来。
对了，这个命是什么呢？
命令。
谁的命令？
诫命。上帝的。
对了，那记当然就是记录了。
嗯，
申命记。这个英文呢还有其他的版本，它的名字 Deuteronomy， 这个 do 就是两个的意思。所以呢、
嗯、
就是第二次的，
嗯，
把这个前面那个民数记啊、嗯、还有这个
立
位
记
啊里面有关这个诫命的重新的申一遍。而且呢，这个摩西的回忆，我的这个圣经呢一开头个小标题摩西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呢，从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五本书呢都是摩西所写的，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被称为摩西五经，对不对啊？
嗯，
那么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开头呢就是这五部书。
嗯，
所以摩西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这个申命记呢？到了他人生的什么关头了？
最后晚年了。
对了，因为呢以色列民在前面呢，我们看到民数记已经开始进入迦南了，那么这个摩西呢很显然是在进入迦南之前。
嗯，
因为上帝对他说你不能进迦南。
嗯，
得罪了上帝了。
对，而且呢在民数记的结尾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告诉摩西说那个接班人是约书亚啊，而且呢当时呢已经就是借着摩西，然后就是召了那个约书亚。
嗯哼，
也向他有祝福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最后等于说是摩西的一个临终的一个嘱咐，
嗯，
嘱托。
嗯哼，
嗯，
好的，那么请你给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申命记的进展好吗？
那么这个申命记头四章呢，就是说可以看到就基本上就是从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
嗯，
这一路上经历的这些事情。那么整个呢从这个整个申命记整个的轮廓，从时间上来讲呢，它就是 艺术追忆出埃及以后这一路上经历的事情，发展的事情。
嗯哼，
而且从这个这个重申上帝的这个道理，这个诫命的上面来讲呢，就是把整个这一路上上帝所赐予他们的信息，以及那个摩西的临终的嘱托，就总体的比较全面的重新讲一次。
嗯，其实呢，
嗯，
这个神学家分析这个生命记的结构呢，就发现生命记就好像古代的一个合约，一个法律的这种格式呢写的。前面呢讲到我们的来龙去脉，
嗯，
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是谁帮助我们，是上帝。那么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接下来是要求。
嗯，
如果顺服了上帝的要求会有什么结果呢？有。
嗯，
不顺服会有什么后果呢？有，就是28章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你看到好像人立的盟约，这是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的约。
嗯，
那么好了，请你呢继续再跟我们分享这个生命记它的一些情况。
嗯，在这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讲到呢，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整个在这个出了埃及以后到进迦南之前经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嗯哼，
啊，那么在中间呢，他们曾经经历了一些上帝给他们的施行的神迹，然后呢也讲到他们第一次临近迦南地的时候，这些百姓不肯进去，然后中间这些事情我们在前几集里面都已经分享过了，也讲到呢他们因为不信上帝，背叛上帝，以至于呢这一代人呢要在旷野漂流了这么长的时间。
嗯，
以至于呢这些不信的人呢都
没有机会进入迦南。
对对，那么新的一代人那么在这个再次来到迦南地边界的时候呢，上帝带领他们打了几次大胜仗啊，然后呢就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那么这是一直到了这个第四章，生命记的第一到第四章。
嗯，
那么就然后就已经讲到呢他们这土地将来如何划分，那么在这个他们进入这个土地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的事项，这些百姓不要学当地人的那些恶习，不要学他们所拜的那些假神。而且呢讲到呢就是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呢，这是都要有这个立位人的城，就是侍奉上帝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城，然后还要立这个陶城什么的。然后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重申上帝在西乃山上给他们的，就是给这个百姓，也可以说给我们全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诫命，就是10条诫命。
嗯，很好。那么生命记这本书呢，它既然是有回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行走的这些磨难历程，也有呢上帝重申的一些诫命，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些内容。那么你觉得对你的心最打动的、最有影响的重要的部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嗯，那我们一边看一边来分享啊。那么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呢，也希望您都把它打开到生命记，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首先我觉得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进入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第三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嗯，
其实这话指的也不只是当时摩西所面对那些在世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新生代啊，那么其实呢这话也是给我们现在人说的。
对呀，
就是给我们每一个现在活在上帝面前的这些人，我们还有生命的人说的，整个这个约上帝给我们全人类立的。
对呀，所以说我们每一代的人呢跟上帝的关系都是很活泼的。
嗯，
不是说呢哎呀我信什么，我信上帝啊什么啊，因为我的爷爷啊他就早就信上帝了，所以我也跟着信。
嗯，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呢有直接的关系。
嗯，
所以上帝的命令呢，他的原则管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嗯， 那么在这里呢，他指的这个立的这个约，那首先指的就是这个十条诫命。
对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重述一下吧，简单提一下。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除了我们这耶和华上帝以外呢，你不可有别的神。
嗯。
那第二条呢，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什么形象。
嗯哼。
那么这个到第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嗯，很好。
那么到第三条诫命就是第十一节了，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阿们。
嗯，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到第十二节，就是第四条诫命。那么这个第十二节到十五节都是第四条诫命，就是讲的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那具体的还有很多啊。那么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就是第五条诫命了。
嗯，
就是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嗯，
那么第六条诫命呢，就是第十七节，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是不可偷盗。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就是不可贪恋人什么什么什么，不可贪恋他一切所有的。
对了。
嗯，
好，这十条诫命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提起的就是他们没有过失，这是上帝的爱的律法的原则。
嗯，
虽然我们说，哎呀，我们现在都不是农业社会了，我哪里有什么仆人呐、牛驴啊什么？你要引用到生活当中呢，就是说呢，你自己守安息日啊，你不要强迫你手下的雇员呢去为你做工啊什么的。
嗯，
这些就是原则，大家呢要灵活的运用。
对，不可，比如说不可贪恋，其实原则就是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
对了。
嗯，那么到了第二十九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阿们。很好的应许。
嗯，对。那么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嗯，
其实这些就是他重新，摩西重新忆述当初上帝给他这些话的原话。
嗯，对了。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那么这个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呢，就讲到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嗯
嗯，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这第十八节哈，你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
嗯哼。
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这二十四节，说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其实这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听上帝的话，不是说上帝得了什么好处，
而是我们自己有福气。
哎，对，就免得我们灭亡。实际上我们不听话的时候是自己招损。
所以一句命令呢，跟着一句应许。
嗯，
好，我自己要强调的一点呢，你也知道，我的这个圣经上第六章一开头一个小标题，最大的诫命。当然了，人忍不住都问了，哎呀，上帝有这么多的要求，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其实呢，就是说上帝的经意，他要求我们做什么。第四节，
对，
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了。如果你真的是尽自己的全心，你自己的全性，你所有的力量去爱上帝的话呢，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做到他所要求的这一切，对不对啊？
嗯嗯嗯。
我举个比方来说，每一个国家它的刑事法律都是非常的繁杂的，对不对啊？
嗯。
什么偷盗啊、抢劫呀、贪污呀都不可以做等等等等。那么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对每一条款，什么是抢劫，什么是偷东西都熟悉呢？不一定。对犯了每一件案子，如果定罪之后的刑法知道吗？不一定。我们管那么多吗？ 不用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犯法？就是说呢，凭着良心，凭着上帝给我们的这种良心和常识呢，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就不会犯法了。你如果没有贪心，你怎么会去拿别人的东西，偷别人，抢别人呢？不会的。所以你只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上帝呢，上帝的这些要求自然而然你就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上帝最大的诫命。
而且呢，这段话呢，这个是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这个耶稣基督这是强调过，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文当中，都强调过这个。有人问耶稣基督说，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些诫命里面哪一条最大啊？那耶稣说，这个经义是什么呢？经义呢就是、这个、
其实跟这句话差不多是一样的啊。
对，然后呢，这是第一条，就是这个爱上帝，就是这一段话。那么第二条呢，是爱人如己。
对了，只要爱了上帝，你真的爱上帝，不愿得罪上帝呢，你就能跟上帝搞好关系，也会跟人自然而然就搞好关系了。好，还有其他的什么重点要分享的呢？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那第七章呢，就讲到呢，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那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那么这些国民呢，他讲到呢，都比你强大。那耶和华你上帝把他们交给你击杀的时候呢，你们就要把他灭绝净尽。那么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跟他们结亲。那么如果结亲的话呢，第四节讲到，那么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那么再看这个第十六节，就讲到你眼睛不可以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而且到二十六节就讲到呢，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呢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
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挺残忍的啊，把这个敌人赶尽杀绝，而且呢他们的东西不要拿。其实如果你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呢你又了解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你就会知道呢，上帝恨恶罪，恨恶罪行。因为在迦南地的这些民族呢，他们实在是太作恶了，淫乱残暴，所以呢上帝不希望以色列民跟这些民族有任何的和好，就是说呢跟他们有什么签合约，好了好了，不打了，
隔受他们的影响。
对了对了，
其实呢到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的经文也讲到呢，就是说要先说和睦的话，如果肯投降的那个就不跟他们打，那些执意出来要跟他们打仗那些呢，才是真的，就是如果上帝把这些人交给以色列，交到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要把他们灭掉。
所以是先礼后兵。
对，那么而且呢就是说他们那些不只是人的这个文化啊，他们当地人的那个文化你不要受他的那个恶习的影响，那么还有他们这些财物呢你也不要贪。在这个十三章的第十七节甚至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
对呀，所以呢这些不义的东西呢连摸都不要摸，
就让我们跟这些东西隔离开。
对了，
那么到了这个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上帝呢，他在这旷野引领你们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们，试炼你们，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么讲到这个上帝赐这以色列人玛纳，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也抱怨过很多次，好像一说这个食物啊很单调啊什么的。那么这里面呢就讲到第八章的第三节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大家听听这句话呢是不是很熟悉啊？
对，
如果在旧约当中呢，可能这句话我们感觉到也许就在这里出现了，但是你想想新约里面哪个人物引用这句话让我们大家都很有印象。对了，就是主耶稣，
那是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对了，他在旷野里面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引用这句话呢来作为攻击打败撒旦的一个武器。 所以人呢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语，也就是他的诫命，他的给我们的一种要求。
那么这个讲到是这个背景，就是讲到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些困难呢，这些苦呢，那么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呢最后呢他就说，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就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你们当初这40年走，你们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那你们心里面就应该想，这是上帝在管教你们啊，使你们知道怎么样走当走的路。那么耶和华上帝领你们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那个地方是，这是丰饶美地啊，出产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矿产。那么在第十节就讲到，你吃得饱足了，那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那么后面呢就警告他们说，第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那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
嗯，
那么上帝呢，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是在第十六节讲的。那上帝苦练你，试验你，目的呢是要叫你终究享福。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对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学习工作，如果你做生意成功，你的学业成绩呢也很好，千万不要骄傲，你要知道呢，这都是上帝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才能。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自高自傲，就是忘记上帝。那么当我们这个日子困苦的时候，说不定想着，哎呀，祈求上帝赐福，那日子一好了就说，哎，这都是我自己的本事挣来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就警让这个以色列人要警惕。你们当你们一切都丰足的时候，你们也要称颂耶和华上帝，就不会离他太远。那么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第九章的第五节开始，我们看这段话很有意义。他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这个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上帝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那这里面就讲到呢，不是你自己好，而是那些人太坏了。那么你上帝对你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开始说，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那么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镜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
对呀，我们看到呢，上帝是一个怜悯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上帝，他也希望自己的以色列民呢能够有这样行公义好怜悯的心。那么这个申命记呢，其实我们看来看去，中间的很多章节呢都是跟我们人的生活有关的一些规定，一些法令。具体的细节呢，我们想请听众朋友们自己可以读一读。第28章开始，我们看到呢申命记讲到了，可以说是上帝的应许，还有呢他对犯罪的惩罚。大意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按照我所给你们讲的这些命令呢来做的话呢，你一定可以顺利的，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产，你田地里的出产都非常的丰盛，身体呢也会有健康。但是如果犯罪呢，那么等待着你的就是疾病、战乱等等等等。这跟我们所认识的 上帝一直对我们人类的应许呢，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所以你看到这个28章开始，还有到30章呢，也讲得更清楚，怎么样遵守上帝的诫命，怎么样呢有福。第3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约书亚被召去，摩西呢，他就告诉众人呢，说我现在120岁了，所以呢，我要找一个人来接班。那么约书亚呢，早早的其实就是摩西的得力的助手。摩西就把上帝的应许告诉他，这是在31章里面第7节开始。摩西说呢，你呀、要带着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了，你要刚强壮胆，上帝呢必与你同在，不要惧怕。摩西呢还吩咐这个祭司立位的子孙，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众人都要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呢，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这些诫命。每7年呢，要把这个经文，也就是这些诫命呢，重新的温习一遍，非常的重要。
要宣读律法。
对了，接下来14节开始，摩西在临死之前呢，发出预言，他已经看到了以色列百姓的，他是一个可以说是镜像非常硬的百姓，将来呢，在我死后，你们肯定要背弃上帝的。那么圣经记载也证明事实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摩西呢，苦口婆心的对百姓说，你们要顺从上帝。32章呢，是摩西做的一首诗歌。摩西呢，可以说在临死之前赞美耶和华，他最后的人生呢已经到了尽头了。33章是摩西祝福以色列各支派的，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一个祝福。34章呢，就描写到了摩西他去世了。摩西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他死的时候呢120岁，但是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就在这个地方呢去世了，平安的去世了。所以以上呢就是申命记的大概的梗概。接下来学习呢就是约书亚记，就是年轻的领袖约书亚带着百姓在迦南地的这样的生活了。我想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学习到此就结束了。欢迎您下次节目呢接着来收听。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